万军之耶和华，至高之处，荣耀的主，掌管万有的神。父啊，感谢你，你从贫寒人中提拔我们，你从粪堆里抬举我们，使我们可以与王子同坐。感谢你，赞美你，救我们进你的国度。阿爸父啊，我们本是不配的人。阿爸父啊，当我们看到这明亮的晨星，我们看到明媚的早晨，灿烂的阳光的时候，父啊，我们也承认我们是不配的。你叫你的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照着我们的行为，父啊，照着我们的心思意念，父啊，我们的心就会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我们自己。是的，父啊，在你面前，连天地都是污秽的，连我们也是常常被我们罪所累、所缠累的。父啊，感谢你，赞美你，你所设立的圣子，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他以他的洪恩宝血涂抹我们一切的罪恶和过犯，叫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洗净我们一切的不洁不义，叫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我们称你为我们的阿爸父，是因我们的主，感谢你，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都归回给你。父啊，也祈求你怜悯，愿你特别的看顾。虽然我们会看到这世界上有许多的不公义，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有许多的罪恶，我们也看到教会里面也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是完美的教会，但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主的恩在我们身上，我们靠着主，我们可以走过这一切。让父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生命里面，在你各处的教会亲自的动工。愿阿爸父你看顾你的儿女。我们也知道，在一世纪的时候，耶路撒冷圣徒说，外邦人、外邦的君王，还有这些的犹太人、这些的官长，他们一同的同心合意，要起来攻打你所告的圣徒耶稣，并逼迫这些的门徒。父啊，虽然已经过去了2000年，但这事情、这情况其实是没有改变的。我们祈求阿爸父你怜悯，赐给你儿女有信心、忍耐到底的信心。父啊，也祈求你怜悯，看顾你的教会，因为你看顾你的教会，看顾你的儿女，如同看顾你眼中的同人。父啊，我们相信你。阿爸父，我们也将今天在全地上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在各处具体的教会都交在阿爸父你手，愿阿爸父你看顾。我们也特别将今天正道的牧师张福堂牧师恭敬的仰望交托在父你的手，求阿爸父你赐给他话，求阿爸父以你恩典托住他，因为圣灵亲自去高抹他，使他所出的话也使我们一同站立在这里的，无论是讲的听的，同感因为圣灵同被造就。父也祈求你怜悯我们有一些的肢体，因为今天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调休的日子，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因为其他的原因没能回到教会的，父啊，也求你特别赐恩看顾他们脚中，看顾他们手所做的，与他们同在。感谢你，赞美你，也将今天无论是施工的施工、问职小组的施工、接待施工、厨房的施工、施工一切的施工，一切的施工都交托在阿爸父你的手，求阿爸父怜悯，与这些服事的肢体们同在，赐福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父。垂听你儿女们不配的祷告，我们如此的祷告仰望交托，乃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请张牧师正道的主题是马太福音第44章弥赛亚的受难第一讲，受难前的准备。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6章1到46节，我们读这今天的经文。 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甘亚法的院里，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
耶稣在犹大的
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
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怎么有这样的好人呢？
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
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还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神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
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的犹大的，听见祭司长说，
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
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
除教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
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我们那里，对他说，
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
到了晚上，耶稣和他的门徒坐席，
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他们就是说，一个人是我吗？
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
人子必要出去，这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算在世上倒好。
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
他们吃了说，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歪歪
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
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是这个舍的。
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
那我不会以后在你们里面往家里去。
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你要听见，你要3次不认我。
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耶稣，我们不在道理的地方，你叫客气哪里？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
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
面对他们说，我 我心里甚是忧伤，岂不要长时人在这里等候，和我的一同去行。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醉倒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辨识吗？
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第二十九节他说，我活了，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就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
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
于是来到门徒那，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信了。
我们对主耶稣基督那那个完美的神的孩子啊，神的儿子，他也很奇妙。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整个的，我们已经讲到开始讲到什么？开始讲到这个礼拜四了。那我们说，在主耶稣显出荣耀的里面呢，他也有很热烈的场面，让我看到他在很热烈的场面里面，他不是那么威武，他不是骑一个高头大马，骑一个驴子进那个耶路撒冷，但是呢却显得他的荣耀来，他仍然是满怀他自己的那个期望，满怀他自己的那个目标去接耶路撒冷之后呢，当然我们礼拜一他做了来显出他权柄的事情，来接近圣殿，来然后呢咒诅无花果树，显出他的权柄。那我们看到了，在礼拜二我们一直在讲这个礼拜二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才讲完，所以礼拜二是那天耶稣基督整个的讲道，我们讲了很久，这里边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然后呢到了礼拜三，那很奇妙，就在这样的最后一个礼拜的日子里面呢，耶稣却仍然也有隐谈退休，他也有一段时间是隐谈自己的。到了礼拜四，这今天我们要看到的就守节立约，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二十六章的这些经文。然后紧接着我们看到了，紧接着到礼拜五开始受审，最后被钉十字架。这一讲呢，我会讲很多关于一个基督徒怎么看待一个人权的政治，这个到时候我会在首先讲在第一礼拜五这个哈。礼拜六安息日，耶稣基督被埋葬了，安息了，又有一个礼拜六的一个安息的日子。然后呢到了礼拜日早晨复活，所以这里面很奇妙的，你看礼拜三隐藏退休好像没什么，到了礼拜六仍然是安息的。所以可能就写一个基督徒啊，我就在这个一个礼拜里面看看你在很热烈的场面里面怎么表现出你生命的特质。好，这个很好。在第二方面呢，如果让你能够安静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热烈的场面，没有什么特别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状态怎么样？有的人可能在热烈的场面里面会迷失掉，有的人会在那种平静安稳的那个场面里面会迷失掉。但主耶稣就在无论如何在各个方面都给我们做一个美好的什么见证，一个榜样，他也他生命的一个体现，他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他都能够警醒的度日。好，那我们看到什么呢？这是弥赛亚的，我们一起讲了弥赛亚的末位淘汰者，很快的来复习一下，因为这个是毕竟很久，大家把一卷圣经查完，要反复的复习，反复的了解弥赛亚，不停的最后来审判那些淘汰那些不在上帝的拣选里边那些罪恶捆绑的那些人。那么他淘汰第一种人是以色列蛮虫的群众，这个到时候我们在人权政治里面我们会再讲这一点，会再讲到这个，就是人权政治带来的危机是什么，就是如果以整个的群众的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它会主导了很多的东西，会把人带到一个错误的信仰里面。这是 我们看到了，然后以敬虔为得利门路的商人，这个也把我们带到一个错误的信仰里面，这些人要被淘汰掉。在教会里边我们要小心这种危机。那以祭司长为文人为代表的宗教权贵，这是第三种要被淘汰的，在基督教圈子里面这样的人也是占了主流。我们要小心到一个程度是以这些宗教的权贵，所以这里边主耶稣就用了三个事情啊来讲的。然后呢也讲到什么，以祭司长为代表宗教权贵之后呢，加上民间长老为代表的世俗权贵，就是政教联合，政教合一带来的一个重大的危机。现在用了更多的来几个比喻来表达了这种危机，政教合一的危机啊。那第五种是以希律党人为代表的政治的领袖，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过分的抢占参与政治的这种危机，也会给我们的信仰带来很大的一个捆绑。好，这个也是第六种人是以撒都盖人为代表的所谓的自由神学，也就是无神论者，甚至今天也变着花样来不断来。好，那个关于他给要被淘汰掉啊，这里边当然会加了一个律法师为代表的宗教权贵，那个在法利赛人、文士还有律法师，这是我们也看到了在后来耶稣把他提强调的。那最后所以是做一个总结，关于对这种我们上面所淘汰的这些人，这种六种人先做一个总结。法利赛人和文士有祸了，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就是什么，这有点像什么呢，像没有基督教信仰的，就像呢，就像我们以前在中国的鲁迅呐、那些人对那个什么所谓的封建礼教做了一个所谓的批判的这种感觉。对了，当然他是问题是他批判了，确实没有解决之道。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要审判一切罪恶捆绑的人，一切不相信上帝、抵挡上帝的人，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呢？八祸。这个我们要明白这个总结。总结之后呢，八祸的总结结束之后呢，那我们看到开始耶稣开始讲到论末世危机，就讲到什么末世的时代就要来临了，也就是他要面对的审判。所以问了两个问题，我们在这一定要看到什么呢，一个是圣殿什么时候被毁，第二呢主再来和末世有什么预兆，这是两个问题。所以主耶稣就做了一个回答。那个我们也看到的关于末世危机包括了末世要提到，那讲到耶稣讲到了最后，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在整个讲论叫橄榄山讲论，橄榄山讲论里面呢主要讲什么，讲耶稣最后讲到这些末世的危机，目标是要提醒我们时刻做好准备来警醒警守耶稣基督再来。所以这样他耶稣最后用了五个比喻，用了五个比喻，一个什么比喻呢，是家主和盗贼的比喻，这是讲到应对末世危机的最重要时刻警醒。这就前面讲到主耶稣就是说在危难紧急的时候能不能警醒。其实那我告诉你啊，特别是在有时候中国要来一些好像看来危险的状态，其实这个是不是坏事情真的不一定是坏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怎么去警醒一下，要警醒一下。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太安逸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就要面对一个问题。所以其实在中国我们面对现在最近的家庭教会也好啊，还是基督化教育的这个概念也好，所以有时候确实我们习惯了，习惯之后大家又稳定安定了。但是我觉得其实反而在这种情况里面常常给我们什么警醒呢，就说哦，我们今天可以在一起学习，可是明天就不能在一起了。如果上帝常常把你带到这个状态里面的时候呢，神也用环境用实际的这个处境化的这种带领来帮助我们怎么去时刻的警醒警守，不然我们很难，人太软弱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好，那有一个家主和盗贼的比喻你要警醒，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警醒不是在那里什么都不做的。所以在这类比喻里面他讲到一种警醒呢，大家在警醒里面的什么呢，家主和盗贼的比喻是让你时刻警醒警守，不代表我们是不做事情。讲到忠心的仆人和恶仆的比喻里边，让我们呢要尽本分，在警醒警守里面 每一天要尽好你的本分。所以就像我们的孩子们什么，哎，你在准备学生大会的时候，你可以有很多的经验去准备，但是你也不能够忽略你每一天的你的功课。你要保证你每一天功课能够也能够完成的基础上，你再能够准备你特别的节目。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帮助孩子们怎么训练，在各种情况里面你要先尽好你的本分。好，我们能够顶。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是个童女的比喻，然后明白五个愚拙的童女和五个什么聪明的童女。这是我们讲到第三个关于应对末世危机的比喻里面看到的，每一天主会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每一天来追求与主的同在，跟主在一起，来时刻保守我们跟主的关系是密切的。所以我们经常讲，所以很多人讲什么，说基督教的信仰它不是一个纯理性的信仰，也不是一个纯情感的信仰，是什么？是一个关系的信仰。关系的信仰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强调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强调是上帝与我，我跟上帝的关系，当然也是什么要彼此相爱的关系，你与你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讲到什么，你千万不要做一个单枪匹马的基督徒，就是这个原因。基督徒你不能够单独的，你需要跟上帝的同在，你也需要跟弟兄姐妹的同在。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说一个地方教会，我一般是鼓励的，虽然在中国很困难的环境里面，我还是鼓励一个地方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尽可能在一起聚会的，主日要在一起的原因就在这里。小组的查经我们可以分开。所以现在我承认，现在我昨天我接到北京的电话，北京的一些教会自己也在受到逼迫，或者一些学校也在被不断的被跟进被查分，但是呢他们现在没有办法了，只能他们分散，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上帝会带领。但是确实我总是鼓励他们说，有办法还是应该尽可能的主日能够在一起，那没有办法那暂时的分散，还是希望主能够重新的带领。所以呢这个要注意，接着我是五个愚拙和聪明的童女来显明出生命的不一样，或彰显出不一样的那个状态，最后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好，最后我们看到第四个比喻是什么，是才干的比喻。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就是五千赚了五千，两千赚了两千，这两个神是一样的奖赏，神按照每个人的能力。但是我们也看到第三个仆人是一个什么并不认识主的仆人，他把一千银子埋在地里。所以很多人会这样，为什么呢？包括这个十个童女啊，五个童女愚拙，五个童女是聪明的，三个仆人，他们都认为都应该得救的人。很多人那个情况我一定要告诉大家是一个误解啊，他就说都是仆人嘛，都是童女嘛，应该都是得救的，不过奖赏不一样而已。但我们知道，其实这里我告诉大家，因为马太福音我们知道是写给什么犹太人读的，所以它里面有犹太教的犹太的背景，所以你不能认为什么呢，说都是仆人应该都是得救的，都是童女都是得救的，不是这样说的啊。为什么？因为那怎么给他主也给他一千银子呢？这就是我们讲到什么，上帝有一个普遍的恩赐。普遍的什么概念呢？就特别对他的选民。我们一定要明白读圣经一定要什么，要把犹太人做一个整体来看，有时候在末世讲整体的，到后来一样的，就神爱世人也是这样的，他讲一个整体的概念，并这时候不是讲那个爱的对象，是讲神爱人的那个程度。所以的焦点讲神是怎么爱我们的，爱到一个程度把他独生子什么赐给我们，那时候讲的重点不是爱的对象，所以他用了一个大概念的词，而不是说如果他那个重点是讲神爱谁的时候呢，那可能你要逐步的去往后推，要越来越准确。那神爱的程度呢，那可能说神爱我们，那爱我们这个概念呢，就是神爱我们爱什么，怎么爱我们呢，这个我们可能就不是一个很精确的概念，我们要把它搞清楚。所以在这里呢说呢，这里讲耶稣是讲这三个仆人，就连对犹太的选民来说，他们都认为上帝是眷顾他们的，当然上帝也确实眷顾包括非选民，对不对？他也将与一个义人一个不义的人嘛， 也让日头照好人，也叫歹人嘛。所以普遍的恩赐是有的，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因为三个仆人他们都是得救的，我们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说耶稣是不认识他的，所以不认识他的，所以很多的在教会圈子里的人也不都是得救的人，我们能够明白。你看最后就是什么，万民受审的审判就很清楚，耶稣就什么呢，就把这个绵羊跟山羊分别出来。那明显的绵羊是得救的人，哎，山羊是被定罪下到火湖里的人，所以就不能够先提并论的。我们看到这就是什么，就是不要以为你是神的选民，是以色列人就一定是得救的。神对选民呢是打一个整体的概念，神对外邦来说呢，我们要开始他们是一个一个的上帝的拣选，一个一个的呼召，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我们很快什么呢，我们上个礼拜给大家看了一个圣经里面一个难题，就是讲到犹大，就是耶稣淘汰了最后一种人，就是以犹大为代表的什么假门徒被淘汰掉了。所以感谢主啊，我觉得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在讲到在犹大，特别在希伯来书里面是代表性的什么，我们这样讲什么，很多人把这经文误解了啊。这边我们说这个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八节的这些经文，很多人会误解成得救的基督会再灭亡的经文。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经文最适合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披着羊皮的狼，就那假信徒，以犹大为代表的那些假门徒。所以呢是根正的适用，也就甚至包括在犹太人里面的那些说是信耶稣但是还没有脱离犹太教的那个规条，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犹太的基督教的教徒们啊，那都是适合这些经文，而不是它不是一个对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说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这段经文。好，然后呢我们呢这是犹大，它是一个什么，从犹大的身上看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带领呢，就是这时候我们最后也知道什么呢，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带领是他拣选了一小部分信靠他的人，小部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有根据的，因为耶稣说天国的门是什么，窄的，路是小的，进去的人是少的。那我们也看到呢，耶稣也确实遇见了大部分的罪人在最终什么灭亡的。这个我知道很多的教会现在在不太敢讲，总是觉得神预定人得救是大家很开心的，但不太敢讲什么神预定人灭亡，但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呢？今天我们都在经文看到没有，说你们中有一个人叫什么卖我了，卖我的人什么有祸了，而且说那人不生在世上什么倒好。而且耶稣在一个地方讲，我们上个礼拜看到什么，除了那灭亡之子，犹大是一个什么灭亡之子，没有一个是灭亡的。所以呢我们说，其实我们这就是我们看到上个礼拜所看到什么，其实罪人本来都应该什么全部的灭亡。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你不需要讲公平的问题，按照神的公义的原则，他的属性是所有的人都应该灭亡，但感谢主什么，神却用他的慈爱来拯救了我们这些本来不配得救的罪人，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这就是上帝的慈爱和公义的彰显。所以呢我们能够得救，我们焦点是放在得救，也不是我们的焦点，焦点放在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什么主耶稣基督身上。最后他要拯救多少人，他要毁灭多少人，都是他的主权，这个不影响他任何的恩典。可能为爱的经验的话，神最后预定很多人灭亡，那上帝的慈爱在怎么彰显出来的，上帝的恩典在哪显出来的，这个话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因为神是慈爱的，神也是公义圣洁的。如果你只讲神的慈爱和他的恩典的话呢，那就变成什么，最后你听到最后是什么结论呢？如果你只强调这个，那就像一些普救论里面的观点一样了。所以你不承认普救论，就说地狱是没有人的，如果你要这样推导的话，一定是这样的，地狱就不应该有人。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下地狱，你都觉得从神的慈爱和这个圣洁慈爱来说你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 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刑罚比什么下地狱来的最残忍了，没有地狱，没有人，没有一个地方比地狱来的更可怕。那怎么办？那总是有人要下地狱的，总是有人下地狱的。你从那里讲慈爱，你看不到。但是我们的焦点不是放在那里，我们焦点放在上帝的拯救，上帝他救赎了他的子民，上帝在那里显出他自己的慈爱，他的也显出他的公义和圣洁，同样显出的公义圣洁什么呢？就是耶稣，哎，你为什么能够在天堂？你为什么能够配来到上帝的新耶路撒冷？因为我还是不配的，其实我们也是不应该来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只不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对你有效，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你的一切的污秽，所以你才能够来天堂，而不是因为你有什么优势能够来天堂，配得天堂的拯救，你本来也是不配的，所以大家都是不配的。我们的仰望的是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犹大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信心的挑战啊，这个我们要感谢主，要定睛在主的身上，否则的话，你只要把你的目光稍微理性，稍微有点点偏离上帝那个目标的时候呢，我告诉你，你都不能明白。确实，预定论就是为什么在心灵信条里面讲到什么，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一个用人的理性不能完全明白的，但是我们却要凭信心接受的，这是一个奥秘。但是感谢主，这是一个，但是却是一个什么？一个伟大的恩典，这个伟大的恩典。所以我们明白，我们不是来讲，我们高举的不是预定论这个道理，我们高举什么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讲到弥赛亚的受难。弥赛亚受难呢，今天我只讲什么呢？只讲一点点而已，讲一点点。为什么？因为下面那一讲呢是比较厉害一点的，是讲这个关于受难，耶稣基督在被抓之后到被定罪定十字架的那个过程，就是从耶稣受审。我们要来看看人权政治的危机，今天我不讲，那个内容比较稍微深一点，稍微专业一点，所以我们就留下一次。第一次等我下个礼拜天我不在广州，我要去另外一地，但是下下个周我来再会讲关于从耶稣基督受审看人权政治的危机，这是我要下下个礼拜讲的一个主题，我今天不讲，所以呢讲的内容是太多。那今天我只讲什么是比较简单的，比较的讲这些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的，在受难前弥赛亚的受难呢，他要讲到了一个预备三个方面的预备，重大的预备。第一个预备是什么呢？就是弥赛亚四次预言自己的什么受难，这是第四次。所以在整个马太福音里面呢，耶稣亲自预言，大家记得吗？在第一次预言是在马太福音16章21节，他预言了自己要受难。那26章知道最有名的是什么？耶稣论教会，他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上，一切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在那里他为什么把第一次的预言自己受难跟教会的建造产生放在一起呢？因为让我们真的要明白，我们经常讲教会是怎么建立的，教会是它的基础是什么。我们讲说教会什么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说什么买赎回来的那些人。所以我们为什么不相信，我们不会接受什么以前我们那些错误的观点，我们不认为耶稣的宝血为每个人而流的，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你的虽然你不是普救论，不是说每个人都得救，但是我们承认在改革宗里面也有这种观点，什么呢？说耶稣的宝血是为每个人流的，耶稣的救恩是提供给每一个人的。虽然有人批判我们这种观点，叫他说叫高派加尔文主义，我们这个高派加尔文主义不是这个观点，那是另外的，有错误的极端的加尔文主义，那我们不是追求那个东西。但是呢，我们在这两，我们说我们圣经是很真实的告诉我们，因为教会的定义就是什么，它是耶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那些子民， 还不是说耶稣的宝血，如果每个人都流的话，你就意味着什么呢？那就耶稣的宝血被浪费了什么更多。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人是不信耶稣的，我们要知道，因为耶稣进天国门是什么宰的嘛，那变成什么呢？变成耶稣的宝血所流出来的大部分是被什么呢？被践踏了，被浪费掉了。这个我们不同意的，我们认为耶稣的宝血所流出来的救赎的那个功效，也就是工价，耶稣那救赎的赎价，赎价是刚刚好，就是对耶稣所，因为他是一个完美的主嘛，他这个预定拣选的创始人，预定救恩的人，所以他所预定拣救的数目是恒定的，是一个不会多，一个不会少，所以耶稣基督所付出宝血的这个代价，恰恰是够每一个他所拯救的人来享用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了。所以他就是在马拉福音第十六章，他预言了，第一次预言自己将要受难。为什么？因为他告诉他们，告诉门徒们说，我受难就是要把你们什么埋属出来。那埋属出来什么呢？就是所付的这个代价是刚好的。所以我们看到他到了第十七章，再次预言他要什么，要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这个我们看到了，因为耶稣基督再一次的对门徒们来提醒他们，耶稣的宝血要流出来，要拯救他的子民。到了第三次的二十章，耶稣再一次的强调了什么？你看二十章我们看到什么呢？他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呢？这二十章的十七、十九节那里是在讲什么？你看耶稣在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看到没有？这是主耶稣基督讲到那个讲完的那个什么葡萄园的比喻，讲到一千给一千银子，这样人进来做工，结果后来他们呢来嫉妒，后来的人得到一千银子，先来的人不高兴了。其实这里是讲什么？就讲那所谓的犹太人，那法利赛人，他们不是真正的对神的恩典的认识不够。所以要是刚才这里耶稣讲到了一个什么，就是在前的将要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然后耶稣就又把门徒带到旁边来，告诉他们耶稣将要被，而且这次他讲的第二次预言更详细的讲什么，他是被犹太人抓，又被交给了什么外邦人，在外邦人把他钉什么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我们看到第三次是什么呢？就是二十六章的一到二节，在这里就这是第四次预言什么呢？你看，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以耶稣第四次预言自己什么呢？自己的受难。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而且耶稣不是在同一天，不是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又在不同的场景里面来不停的来预言他要受难。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受难，他不是偶然的，他不是一个临时发生的事件，不是一个不在神的掌管之下的，这就是按照上帝他预定的旨意，他要被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耶稣受难前最后一次来预言自己将要被抓了。好，这个要感谢主。你看很多很奇怪哈，很多神的仆人，你看不要说耶稣了哈，那我们早晨灵修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明白，当保罗你看到没有，跟以弗所的长老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告别的时候呢，大家抱头痛哭。为什么？保罗说了一句什么话？从今以后你们不能再见我。看到没有？所以当一个人，你的亲人最亲密的人，这种我们为什么理解肉身的分离有时候也会带来一点悲哀，带来一点难过的原因，如果你最近的亲人说我们是最后一次见面，确实你会怎么样？也会很伤感，也会很留念。 所以你看神的仆人很奇妙，我听到无论在圣经里面还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啊，很奇妙，很多神的仆人到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好像呢他们好像都能大概有个清楚，主接我的时间到了，他完成了使命的时间到了。所以你越跟神亲密的人，你就知道神在你在让你在世上所完成的使命有多少，你自己就能够清楚，越来越清晰。所以我们看到的主耶稣在这里呢，他更是如此的来告诉我们什么，他要被钉十字架，他造一切都在他的什么，我们要一切尽在掌握中，一切都在上帝的这个掌管之下。好，这个我们来很快看呢，看第二件事情什么呢，玛利亚预告弥赛亚的什么身体。这个事情呢大家发生在哪里呢，就在这个第六节开始啊，第六节到第十三节，这里面呢很奇妙，这件故事呢是在很奇妙的福音书里面呢，三卷福音书里面呢都提到了这一个看起来什么不起眼的事情啊，不起眼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基督呢却在这里呢，无论在马可福音十四章，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里面都记载了这件奇妙的事情。按照这里的其实怎么讲呢，严格上来说呢，你按照马可福音的记载呢和约翰福音记载呢，它不是在受难周，其实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受难周，这件事发生在哪里呢，是在耶稣还没有进耶路撒冷的前一天晚上，它不是发生在，其实我们说这本来是受难周嘛，是最后一个礼月，最后而且这么确实的应该到了在星期二的晚上嘛，所以呢它其实什么呢，其实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受难周的星期二的晚上，发生在哪里呢，是发生在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前一个晚上。那马太为什么把这个放到这里来呢，他把它选择性的放到这里来，什么原因呢，因为重点让你看到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受难，他把它集中在一起，什么意思呢，原来他比那个你知道吗，大家就知道为什么那么重要这件事情呢，耶稣把它叫做四个词的一件什么，就叫一件美事。大家有没有看到，你看在那个在马可福音在那个在十第十节，你看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什么美事。这件事情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啊，是一个插曲一样的啊，但为什么耶稣就说而且呢普天之下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要讲到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是星期五晚上什么被钉十字架的嘛，然后呢当他的尸体从十字架取下来之后呢，本来那些妇女们已经准备好了什么香膏，对不对啊，结果因为时间晚了，你知道吗，犹太人我们要算多少点开始算安息日啊，他不是星期六的早晨，不是啊，他是星期五的晚上六点钟，在我们今天感觉他星期五晚上六点钟就得安息，所以主耶稣刚好断气之后呢被从十字架取下来的时候呢正好已经什么六点，已经六点钟呢，所以那妇女们现在礼拜五来高耶稣尸体的时候呢有没有高呢，就没有，感谢主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后来这约瑟把他尸体取下来用裹珠把它裹好就把它安葬了，这里面就少了一个什么程序啊，就没有用高他的尸体，这个在犹太人的这个习俗里面是不可以的，但感谢主是什么呢，耶稣就把这件事情马太把他提到这里来进行讲，什么原因呢，就告诉我们感谢主是什么呢，其实有了一个，我这里用了什么，用了一个什么叫预告弥赛亚的什么身体，预告什么意思呢，原来在那些妇女们在耶稣基督尸体从实在取下来的时候呢没有能够高 抹它，就把它裹尸布裹起来就埋葬了，安葬在那个空坟墓里的时候，那个坟墓里的时候呢，其实呢，这个女人的这个高耶稣的身体的这件事情呢，就恰恰补全了那个需要高抹他身体的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这个女人她是不是真的，她在她的主观里面是不是真的就是为了知道耶稣，我们她是进，她是在进耶路撒冷的前一个晚上高了耶稣的身体的，那也就是后来还有什么还有几天的时间，耶稣基督什么要被抓被钉十字架埋葬从死里复活，所以呢这个妇人是不是真的知道这个日子呢，她不一定知道，但至少呢她是凭着信心来高抹耶稣的身体。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呢你知道吗，很多人不太高兴，什么你知道，当时门徒都不高兴，为什么门徒不高兴呢？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太昂贵了，叫他是什么，这个他用了什么真拿的香膏，什么这30两银子的那个香膏啊，这么给了他，看到我们看什么？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你看，拿了一瓶极贵的香膏来，正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她的头上，也就在脸，其他脸就分出了吗？是值30两银子的香膏，这个很有趣啊，这什么意思？也就是犹大卖耶稣的什么？30两银子。啊，30两银子什么样的价值呢？也就第一，他们说，你要带到你根据葡萄园的比喻里面说，葡萄园的比工人一天多少钱银子？一天是什么？1000银子，一天1000银子，也就10天是什么？1两银子，对不对？也就一个月多少银子？3两银子。那也就所以这30两什么概念？就10个月，对不对？10个月就30两，也就他现在当时的普通工人呢，接近1年的所有的工钱。啊，还有一个统计什么呢？说这是当时的一个奴隶的一个男人啊，还是男的奴隶啊，一个奴隶的身价。你在市场买一个奴隶回家，就是要付什么？卖给你的话，一般就是公平交易，就30两银子可以买一个奴隶回家。所以一个女人把一个，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如果让你在一件事情把你接近一年的工资拿过来只做一件事情，就买一瓶香膏来高抹一下耶稣的什么身体的时候，你会怎么看？所以但是门徒们怎么讲，特别是犹大会代表的是什么呢？责备他说，哎呦你这么浪费啊，怎么浪费呢？因为这个把他卖了钱30两银子，周济穷人都好了，好像很有怜悯在心，他觉得这是浪费。为什么这个浪费呢？这个你没有用在什么点子上，好，你这个钱花的太厉害了，只把耶稣什么高抹一下而已，而且你就30两银子的这个香膏来高耶稣的身体，这个有点太浪费了。我相信我们今天，你不要认为当时门徒有这样的看法，你我今天更有这样的看法，你觉得好不值得。我们有很多的借口，我们有很多自然的理由，为了对教会负责，对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负责，我们要把这钱怎么去珍惜下来。但是呢耶稣说他不要责备他，因为什么？因为什么？不但要不要责备他，而且呢要传讲这位女人所做的一件美事。因为什么？因为她是一个凭着信心来用香膏高抹耶稣，是为耶稣的安葬准备的。后来你可以看什么呢？神的掌管，神的带领，神的奇妙。幸亏有这个女人呢，香膏高抹了耶稣的身体，否则的话呢，耶稣的身体真的什么？按照犹太人的这个条例啊，耶稣的身体就没有被什么，没有被香膏高过就埋葬了，这是不合理的。好，在这里呢，这就是耶稣怎么讲呢？就是玛利亚预告弥赛亚的身体，这个什么？我们看到的圣经里面呢，这些有信心的女人确实很了不起。 我让我每次想到这里头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很注意看，你听到什么？当时的以色列进耶利哥的时候，当约书亚派了两十二个探子啊，还派了两个探子进入那个什么耶利哥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很有名的一个人叫妓女什么拉合，对不对？结果呢，就救到了两个探子。我们大家这个很了不起，因为她本来是什么迦南的女人，对不对？她竟然能说听说上帝借着你们已经把什么巴山王啊那些人都亚摩利王呢都消灭掉了，所以这里的人都消化掉了，但是他却没有消化掉，他却相信上帝的作为是真实的，也相信上帝要把他的这个什么耶利哥城也要交给什么以色列希伯来人，所以他就什么竟然做一个从当时说是一个卖国贼，对不对？是一个什么帮助他们的敌人来占领他们的什么地方，保护了他的敌人，来消灭他自己同胞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看到因为他相信上帝的作为，那也是凭着信心做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里呢，甚至我们说还有有名的一个女人什么，就是那个什么，就是犹大的儿媳妇他玛。他玛，你看这些女人他们牺牲的东西啊，我们很多六姐妹是希望什么呢？希望神啊，你爱我，我也爱你，你拯救我，我感谢你。我们总是希望，我觉得基督徒有什么一个错误的概念呢？特别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常常发生什么错呢？都希望我们付的代价小一点，得到的回报什么高一点。我爱你一点，你要爱我更多。都是在什么呢？都是常常在这种比较当中，在计较当中，叫小投资大回报，这是我们错误的心态。我觉得主耶稣就让我们看，其实像这些女人她们所付出的代价，是你的话，其实你不要以为你今天在听那些故事很简单，历史上的事情，但其实你身临其境想想，你的信心你会发现也很软弱，对不对？他嘛可不是开玩笑的，因为他因着信后来扮成一个妓女的样子，你知道吗？这个本身所带来的这种羞辱啊，他要承担多大的这个压力，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什么？跟他公公同房，我们是一种论人的关系。但是他只有一个信心，什么呢？他一定要为他的丈夫生子什么立后。当然他是不是真的相信圣经，我们后来看到他是，我们在研究创世纪的时候，大家也在讨论，我们的小组讨论这个问题啊。他嘛真的知道他会跟他的公公同房，生的那个孩子后来成为什么，成为弥赛亚的什么那个祖先嘛。那么这样的话确实愿意付任何代价。我们说他是不是百分之百知道，还真的不一定，但是他只是什么凭着信，无论如何他又为他的丈夫什么生子立后。我们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如果你知道这个结果啊一定是这样的话，可能我们信心就要被打折扣的。比如什么意思？说哎，你正要信主，你要吗？你跟随我，我一定会让你什么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你肉眼可以看得到的那个美好的结果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都愿意。但往往什么神有时候让你什么，也就好像看不到希望，好像你所坚信的那个东西似乎是没有了。那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高位里的那个高需要生活讲座里面有一个什么，就是说神先给你一个意象，这意象好像是真实的，哇，圣经里面很真实的，但是后来要进行那个什么呢，叫意象的死亡，让你意象的产生给你，后来那个经历意象的死亡当中好像是没有希望的时候呢，看你还能不能坚持。哎，然后什么呢？第三步什么叫超自然的成就，神还是会成就他对你的那个意象那个应许，但是呢 中间会经历一个最困难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最困难什么呢？就是那个经历那意向的死亡那个过程当中啊，我都能神就把你的信心真假给检验出来了。所以可能有时候这就是一个在主里边啊越来越成熟的一个弟兄，越来越什么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时候，就不再被这环境所左右，不再看别人都看得见那些表面啊得胜的欢呼啊，哦失败的就在那什么消沉呢、啊？他已经可以把他自己剥离出来了。我不再是跟着这个大众的看法，也不是跟着一些所谓的人的这些观点的时候呢，他懂得该进则进，该退则退。众人都往前走的时候，他不一定往前走；众人都退的时候，他又不一定退。他就把握好自己的那个目标，他懂得从神的那个角度看。所以我们看到吗？作为这个在那个玛利亚，作为那个愿意来什么用了，我觉得很伟大啊！我其实我很欣赏他们，在圣经里面那些女人们，但是我觉得在金钱的这个态度上嘛，我认为好感慨，好慷慨的那种啊。他们总是在关键时候确实在这方面，在面对弥赛亚的这个救恩上，他们是绝对敢投入的，大胆的投资的，都这些姐妹们。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这就是说他是做了一件什么美事。好，我们看到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是我们从这个十三节之后呢，就从第十七节，那个十一节呢，从十二节开始啊，十三节开始，我们就不看了。哎，已经看过了是吗？就讲犹大去找到祭司长，要把耶稣用30块钱就谈好交易。我们已经上次从犹大的那个经文里面看过了，是吧？我们从十七节开始看什么呢？就是弥赛亚。在逾越节的宴席上设立了主的晚餐，让我们常常借此来什么纪念他的死的这个经文。这个我们大家也今天我们也不想去一一的去看这个，对我们，因为我们每个月有一次的掰饼，你们看到呢主纪念，但是呢这里边主的晚餐里面呢，我们注意在第十七节呢到了第十九节是在主预备晚餐的第一部分，什么呢？就是晚餐的预备，这是晚餐的预备。这个是感谢主。我觉得当主耶稣就要进入什么那个，你看除教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是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主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什么筵席。三节经文在主里面真的是很美好，神就在一个大户人家。所以大家为什么呢？大家就经常看那个一个画，一个很有名的一幅画，什么画？叫最后的什么晚餐，对不对？以前我记得我刚信主不久很感兴趣，就把那最后的晚餐图画，就那个很有名的一个画，对不对？常常让你猜什么呢？说里面哪个是犹大。我们以前经常考我们啊，说你看看这最后的晚餐那幅画里面，你可以一眼认出来哪个是犹大吗？好像不容易啊。后来他们根据一个什么特征呢？认呢？你要从神经上来说，大家都很，就是说你们有个人卖我了，大家都觉得很迷茫，都觉得很奇怪，连犹大也算出什么呢？很奇怪，很吃惊，也很迷茫，也很难过，从表现里看不到哪个是犹大。但最后他们告诉我一招呢，怎么认出来呢？哦，原来有一个真正什么手里拿钱袋的那个人就是他，管钱的嘛，管钱的。哦，你去看里面拿钱袋那个就是犹大。所以呢，他什么呢？你看为什么这样说呢？他预备了筵席之后呢，门徒站在耶稣所吩咐的预备好之后呢，你看第二部分 耶稣预言犹大要卖他，这是在最后的晚餐里面耶稣所说的第二件事情。我们首先预备了这个晚餐，第二部分呢就是什么呢？你看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什么要卖我了。我们看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啊是我吗？你知道吗？耶稣你看十二个门徒在啊，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卖我了，大家都很忧愁，犹大也忧愁。其实犹大已经什么已经拿了，说好了什么拿了那什么30块钱，他当然知道。那然后呢他们回答说，从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这又经常指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是在世上倒好。那25节，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那耶稣说，你说的是。很奇怪，因为每个门徒都问是我吗，是我吗？因为我相信其他门徒问的有点，对，他们会觉得莫名其妙，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意思，主是我吗，是我吗？那犹大跟到犹大他也自然说，主是我吗？就说你说的是。其实在这里呢耶稣只是这里这是表明什么意思呢？其实是在约翰福音13章所说的，你不要想仆人高过主人，不要想仆人大过先生，不要以为你人所做的事情神不知道。所以这就是耶稣在告诉我们，因为所有的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包括犹大卖主都在上帝所实行的计划里面的。所以在这里，其实主耶稣早已知道了，他并不是说你这个叛徒犹大你欺骗了我，其实一切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所以呢当时我们就知道，就是看到耶稣的受死绝对不是神无法控制的事件，不是偶然的事件，都在他的一部分的引导里面。所以呢你看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大家注意了，在第25节，在26节插了一段经文，这里没有的。大家注意，马太福音要注意看啊，在25节跟26节之间啊，其实是有一段经文没有，在其他福音书你可以看到的。耶稣蘸了那点饼给犹大吃的时候呢，说你要做的就是什么，做吧。犹大吃那个饼就什么，就出去了。大家要记得哈，犹大没有在场哈。你不要认为犹大也领了主饼的主的饼和杯，有没有啊？没有的，你要主的。注意，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在领饼和杯的时候，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求什么呢？必须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才能领这个饼和杯的原因就在这里哈。马太福音没有写的，你注意，马太福音25章26节来说，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26节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杯递给他们，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如果你只看马太福音，你会认为什么呢？你会认为犹大也在其中，你就误解了这个经文。大家就要记得哈，这个小细节，但是这个细节很重要。如果你不参考其他福音书的话呢，你会得到一个错误的结论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跟你这样说呢？因为在美国的现在很多教会哈，包括在竟然他们呢，他们掰饼是什么呢？什么都可以参加的，什么都可以领的。他不能说他什么呢？和尚也可以来领，道士也可以来领，天主教徒也可以来领，外邦人不信无神论也可以来领饼的。他们就什么没有把这个经文啊参考到其他福音书哈。其实这里什么犹大是不在其中的，犹大已经出去了。为什么这样说呢？还有一个经文，约翰福音13章34、35节怎么说呢？说我赐给你一条新命令，来叫你们彼此什么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什么。那时候都是在犹大出去了。我们看看大家，我如果你们我们来大家看看约翰福音13章，你要翻翻圣经啊，翻翻圣经。我觉得 我这两次有一个体会在哪里呢？我在美国的时候也好，这次在香港，他讲员都有这个特点，什么特点呢？他反而要求什么呢？还是要求什么呢？他们反而不喜欢把经文直接打在这个，他可以打在上面，但是呢，很奇妙的一个概念，在麦克阿瑟教会也是一样的，反而他们每次读经的时候啊，这次的讲员也是啊，从菲律宾来的那个讲员都是这样的，一读经，他都要去起立的，只要读圣经，就起立，读圣经。因为他们对认为读圣经也是敬拜神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唱歌你看大家起立了，敬拜神，好坐下来祷告，祷告到呢，或者是祷告完读圣经，大家又起立。当然我不一定要模仿他们这些做法，这表达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他们对神的话语的这个态度是更恭敬的，更恭敬的强调圣经圣经圣经，这个是很宝贵的。那我们看看呢，那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在三十节，你看啊，或者我们往前后看吧，或者我们看第二十六节开始，你看，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他。”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利利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说的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但这句话是很，我经常跟孩，我有时候读到这个经文，跟孩子们写作的时候啊，有个写作的手法哈。这个时候叫什么呢？说犹大手里的饼就出去了，说那时候是什么？夜间了，真的是夜间。但是有另外一个双关语，什么意思啊？黑暗掌权了。这个经文，所以在写作手法里边是很有水平的哈，就是那时候是什么？我们经常什么？那时候是什么？是夜间了，不但是真实的那个时间是夜间，其实更有个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好了，黑暗来临了，撒旦的权势要暂时会得势了。你看，然后呢？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小子们呐、啊，我还有不多事要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什么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这里我的要插在什么？就插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的二十五节跟二十六节之间，大家注意啊，一定要把它插进来，否则的话你会呢，好像犹大也领了饼和杯吗？当然不是，所以一个饼一个杯必须是什么？必须是那些真正的重生得救的人才能来领那个饼和杯。第二呢，就说你们要彼此，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怎么新命令呢？彼此相爱怎么是新命令呢？你注意查，在耶稣培训十二门徒的时候呢，从来没有跟他们讲过你们要彼此相爱。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犹大出去了才讲到彼此相爱。为什么呢？犹大在能不能彼此相爱啊？不行，因为他没有什么，没有神的爱，你明白吗？所以呢，一定是在，所以我赐给你们叫新命令。这个新命令其实也不是从整个圣经来说，就要爱人什么如己嘛。那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但是呢，在门徒训练里面，耶稣确实在犹大没有离开之前，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你们要彼此相爱。为什么呢？因为犹大在中间，不可能彼此相爱，明白这概念吗？所以要很严密的来查考圣经，就是在这个原因。只有犹大出去了，耶稣开始说你们要彼此 相爱。第一，第二呢，耶稣也才什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也拿起杯来，这就是我为你们流血所立的约，你们每逢喝的要如此行。都是犹大已经出去了，大家要注意哈，这在这里，所以呢，在二十五、二十六节里面呢，这个中间是有一个其他福音书里面有记载的，把它插进来的，要把它放在这里，否则你会产生一个误解。好，所以呢，在这个二十六节到二三十节，这是什么呢？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这是第二件事情，就是耶稣什么弥赛亚逾越节的宴席设立了主的晚餐，让我们常常借此来纪念他的死。这是第三件弥赛亚受难的预备，预备这个很重要。这里面呢，大家要注意这个小细节。一方面，犹大已经不在这个里面领，一定他没有领圣餐，一定没有领受饼和杯。第二，一定是犹大走了之后，主才跟他说你们要彼此什么相爱，这就叫新命令。不知道你没头没脑的，怎么从突然都那么久了，在离开之前他是这个他们叫新命令，大家彼此相爱呢？怎么新呢？新在哪里呢？我们要知道彼此的爱是在基督里的，我们大家要明白这个。好，我们看第四件事情，弥赛亚借着预言彼得什么三次不认主，而让彼得等众门徒都切身见证并经历主的死。我这里用了引号啊，这里主的死什么的概念呢？其实这是在哪里呢？就是从第三十一节开始啊，三十一节开始，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哇，好厉害。这里面什么呢？主耶稣又看什么呢？很奇妙，犹大的结局跟门徒的结局不一样，犹大有他的失败，而且是一塌糊涂的失败，但是呢外表也有一些什么肉身的神的那个普遍的恩赐也在他上有所彰显。而门徒是反过来，确实主在他们上有奇妙的工作，但是也不都是完美的。大家一直要讲在耶稣受死之前为什么只讲这三件，你看，一个是耶稣再次，这个很重要，我们大家都能够明白，预言自己受难，这个大家能够明白，这个很重要。那第二件事情呢，讲一件美事，就弥赛亚玛利亚高耶稣一件美事，这个在这里最后一个记载。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当然这个大家也能够明白，吃的最后的晚餐，这个哇很重要，这个很重要，确实很重要。第四件事情呢，他为什么在离开之前呢要特别的来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呢？你看，你们看到了彼得在什么呢？说你看这就犯哪两个错误呢？你看第三十三节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什么？我是与众不同的，我们常常有这种概念啊，我是与众不同的。所以我觉得参加学生大会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其实我每次，这次我觉得他安排的很好啊，就所有的讲都办完之后呢，那个讲员要最后一次做讲道，最后一次的讲道是放在所有的讲都办完之后，讲员就最后一次的讲道，这个很重要。等会什么呢？就告诉孩子们，一生有两件事情，一个是你什么什么，你得到名次也好，得到第一名，没有得到名次，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什么呢？在这个当中，你们什么来经历神的同在，来认识神更多。第二呢，你来追求神，这才对你有意义的，就是来认识神，经历神，来追求。如果学员大会不能激发你来追求神， 就是为了得到那个金牌，这个金牌会成为你的偶像，很糟糕。那反过来，没有得到金牌的孩子们呢，也有偶像。因为什么偶像？他没有得到金牌，很绝望，那也是偶像。但为什么呢？金牌就变成了他们的偶像，很麻烦。得到金牌的人也是他金牌他的偶像，没有得到金牌的人，金牌也成为他的什么？同样是偶像。所以他会绝望嘛？他说：“下次我再也不参加了，校园大会不好，因为我参加了一个金牌都没有，我下次再也不参加了。”就证明他也把金牌当成什么偶像。所以最后那个讲员他用的，其实最后用的结束什么？就是新民心条的第一条，就是小教也问他的第一条。基督徒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我觉得非常好。所以这次他们宣教大会里面最后的讲员，所有的讲都办完了，最后讲员讲最后一讲，就要结束整个宣教大会的时候，所以最后他结束的就是说，孩子们也好，老师也好，家长也好，你人生的所有的追求就是荣耀神的名，然后一生能够以神为乐。不是因为你得到金牌就乐，回家就很乐，你得不到奖牌回家就痛苦。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这不是我们学生要参加学生大会。如果这样的话，这学生大会做的就麻烦了。如果学生大会把孩子们引导只是为了追求金牌，我认为这学生大会我第一个要抵制了，我应该抵挡这种大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但感谢主的什么呢？基督徒的学生大会我们也有，我们也能够孩子们尽力去争取好的成绩，能够拿到冠军也是固然是很开心的，是很高兴。但是你是把荣耀归给神的，你要发展更好的人资，更好的来荣耀神，而不是在这个金牌上面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彼得在这里就犯了这个错误，我告诉你，彼得在这里，我告诉你，主为什么要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呢？主就知道彼得上有一个很大的毒瘤是什么？他最大的毒瘤是什么？就是这说的，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我是与众不同的，我是 number one， 我是 number one， 我是第一，我是在门徒里面老大。我是在族里面是最讨喜悦的那个门徒，他还不是一般的老大，是什么老大呢？别人都会跌倒，他用的是什么词啊？我永不跌倒。哇，这个词他都不知道自己用的词多么厉害。这就是耶稣基督，你就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一切都在他掌管之下。然后呢，他们呢，你看耶稣就跟他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怎么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哎，你别认为这彼得一个人说的，不所有的门徒都这样，你看众徒都是这样说。所以这个老大影响很大哈，这个老大带领其他的门徒啊都这样说，我就是与你同死，我总不能不认你。我告诉你啊，主耶稣基督早已看透了每一个人，他知道这个彼得要经过这样的对付。所以你知道吗？我这几天啊，我有一天跟我的侄儿也是这样讲，我说我跟你讲道理，你想烦我也能够明白，可能道理你也懂，其实东西很多你也不懂，但也没关系。如果我跟你讲的这些人生的道理你不听，我也不能勉强你。但你要记得，上帝是很信实的，如果你在言语上的教训你不听，神最后只能让什么呢？就让你在经历当中去学习教训。神还是什么？在实际的你的生活当中，在你实际经历里面，会要给你带来很多的。如果上帝是上帝，还要拯救你的话，上帝一定会管教你，上帝会一定会在你的实际生命当中 让你去经历很多你人生所不想遇到的那些痛苦、那些患难、那些失败当中，上帝要击打你，一定是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上帝对你的那个，如果你是基督徒，他对你的管教，不信主的就要面对上帝对你那个惩罚，没有办法。所以我经常讲，其实我为什么鼓励在座的这些弟兄姐妹哈，一定要什么，我总是鼓励大家，我现在其实我最近本来前几天有一个孩子要贵州布依族的那个孩子想来这里回来，掂量了父亲好，他亲戚掂量了很久说要来，就我没有来，后来走回去之前再来我就走，因为14岁多，本来这个孩子是很不错，在初二的时候成绩都是在当地啊都是第一名，从这个在公立学校啊，结果到了初三突然完了，怎么完了呢？就因为他们班的最后一名不上学了，就回去啊，谁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孩子第一名很奇怪的，他们两个却变成最好的朋友，这个不上学的孩子开始带他去酒吧，带他去网吧去喝酒去上网，而且我开始看去看一些色情的网站，都开始什么呢？开始去打游戏。这个孩子从第一名突然开始就开始跌落下去了，那样之后呢就不再上学，离家出走了。所以前几天说哎呀怎么办，他爸爸搞不说几次报警，每次这孩子呢就不回家，不回家的话呢爸爸就好不找他，让他自己搞定，结果妈妈就受不了，哭啊哭啊，说你要去找啊，报警，都报了几次警，最后被找，警察找回来两次，最后是警察找不回来了，最后他自己把他那个一个地区级的城市里面一家家酒吧去搜，终于把他儿子找回来了，然后也不上学，后来又把他送到深圳，说他真的有个堂哥在深圳，让他经历一个痛苦，结果这孩子什么都不做。他堂哥昨天给我打电话说吃了饭让他洗个碗，凭什么要我洗碗呢？他说你不是自己吃的碗吗？你是我堂哥，你应该帮我洗。他说因为我小，我才14岁多，结果他什么都不做。其实他家里并没有钱，但因为他妈妈呢宠坏了他，叫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什么都是妈妈搞定的，就因为他爸爸坐牢嘛，因为他爸爸在他30岁的时候就去坐牢了嘛，坐了牢，所以他爸爸现在出来之后呢也觉得亏欠这个儿子嘛，所以也是什么都顺从这个儿子，什么给要什么给什么，要什么给什么，说给要10块给15块。我昨天告诉他爸爸千万不要在这边坐了，让他先回去，你跟你儿子约法三章，他只要上学好好的每天上学，不再跟那些狐朋狗友来往，该付学费付学费，该吃饭回家吃饭，但是从今天开始你回来，只要你不上学了，我要你告诉他，只要你带离家出走了，你不要再找他了。这个并不说你狠心，因为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故事，浪子什么回头的故事，所以那个小孩子要他爸爸把他应得的家产走了，他爸爸知不知道他在外面会痛苦呢？会的，果然不假，把钱财都浪费光了，最后什么都没有了，最后怎么样呢？去找一个最信赖的朋友去为他贩猪，饿到一个程度恨不得拿猪食盆里的什么豆荚什么充饥，也没有，他才可以醒悟过来。所以我就告诉他的爸爸说，从这次回来你要跟他讲，不要再给他，只要你不上学了，你离家出走了，我也不会再找你，但是爸爸会在家等你，爸爸永远爱你，但是我不再给你一分钱，我不再去找你，你自己走你人生的路吧。其实就跟浪子一样的故事，我你要学习这个。后来他说可能他想这样做，但他妻子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有可能我下个礼拜，或许我下个礼拜我得去一趟贵州。本来他几次想的儿子来我这里，后来他的堂哥说张老师他来你这里也不行，假话连篇，没有一句是真话，完全 我妻子可能会不听我的，可能得来跟我们一起家庭聊一聊，如果我还在的话，就跟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聊一聊，希望能够帮助这个孩子呢怎么去扭转过来。我说当然我们可以去祷告，可以去努力一下，但最后一定什么，当然我们不是玩最好的打算，就是最坏的打算，你夫妻不需要做，你可以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千万什么，一定要小心。过去的很多的孩子都写什么呢，到了出问题再交给我们来做，我们做不了。为什么呢？都是在什么零到六岁的时候，你没有训练好你的孩子顺。我经常告诉弟兄姐妹，我每次在基督化教育的里面，我总是告诉你们，零到六岁是训练你孩子听话的最佳时期。你一旦过了这个时间，你再去训练他会越来越难，付的代价是越来越大。千万不要放弃，不要认为孩子的小时候不懂事，甚至很多父母很愚蠢的，但是他是好意。哎呀，我还是喜欢把他抱在怀里面，等等吗？就像说陈太说，一定要让他懂得，他做好欣赏他，当然不是整天犯错误，一定要管教他，一定要管教他，一定要让他知道犯错误所要付的代价。你早，所以后来那个他们出去了，有的他们总是担心什么呢？喂，他离家出走了，我再不再管他了。万一他再交了狐朋狗友，去打、去抢劫、去偷啊、去吸毒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你现在把他找回家来了，你就能保护他，不会这样做了吗？如果到这个阶段，其实你也没办法，只能让他去什么？去栽跟头。但愿他不要到那种不可收拾的地步了。但是如果真的到那个地步，你又怎么办呢？你也要付代价，也要付代价。这个代价付的有点重，甚至这个孩子有一天就什么呢？就因为接触那些不好的人，打群架死了又怎么样呢？你也得接受。为什么？因为这个代价是你要付的。为什么？因为你前面的代价没有付，后来代价越付越大。是弟兄姐妹，为什么？我告诉你啊，在小的时候，圣经里面说的，你不忍用杖打儿女的是什么？你是恨恶他。这话是你的父母不同意的不？不忍用杖打儿女，怎么是恨恶他呢？因为你是为了会让他将来长大之后栽的跟头是一次比一次惨重，你明白吗？会一次比一次惨重，你就后悔莫及。所以那个爸爸，我昨天跟那个爸爸怎么讲呢？张老师啊，我承认，你看我，因为我这个以前不懂嘛，就把人打死了，坐牢，坐了十年牢，我跟孩子没有在一起，现在我出来了，我先补偿他的，对，你补偿心里是对的，但是一事归一事，你自己犯罪，你自己跌倒，导致你不能跟你儿女在一起，你要道歉，你要现身悔改，向儿女道歉，向妻子道歉，你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个不能够因此成为你不管教你儿女的一个理由，甚至去补偿心理，就是两件事情，你要分开看。你该道歉向你儿女道歉，爸爸因为杀了人，坐了十年牢，现在出来，在你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时间，爸爸没有陪伴你长大，爸爸道歉，爸爸向你认罪，向神认罪，向孩子道歉。但是爸爸既然回来了，爸爸更要实行爸爸的使命，一定要补偿你这方面错，爸爸要教训你，你对，爸爸会欣赏你，爸爸跟你一起走，一定要明确你的立场。所以他说这个我需要更多的辅导，我行，等我回来就安定了，我尽快的去一趟，要跟他们家庭在一起，一起聚会查查圣经，一起祷告，一起谈一些事情，不然的话确实很麻烦。所以求主来带领他们呢，所以带领主耶稣基督一定要带领他们呢，你看到没有？我们知道怪不得主为什么要彼得三次不认主，我经常讲这句话，你看看彼得在没有跌倒之前的状态，如果主没有让他三次跌倒的话，你觉得彼得在接受复活之后，彼得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后来天主教犯一个错误，说彼得是我们教会的第一个教皇，这是彼得有没有这样做？彼得没有，是别人错误的把他贴到什么那个位置。但是我告诉你，如果彼得没有经历三次不认主的话，彼得一定会自己说我是你们的第一个什么 搅黄，我告诉你，是不是？如果按照他没有跌倒之前这个状态，是不是这样的状态？他绝对是。那教会就没有希望了，我告诉你。那主耶稣训练彼得也白训练了，彼得是有他的成功，但是彼得这时候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是什么呢？我是与众不同的，我是老大中的老大。所以感谢主的什么，主预言了彼得的什么三次不认主，而让彼得等众门徒切身见证并经历主的什么，我用那个引号的死，什么概念？主说我死了，让彼得也要经历一次什么的死，明白这个吗？与主同死，这个心智绝对不是从一个道理上就能够明白的。耶稣也让彼得从他的实际的失败的经历中去学习他人生的功课，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没？你们也是不懂，过分的保护自己的孩子，怕他栽跟头。很多教会不敢实行管教的原因就在这里，说哎呀，好不容易这个弟兄姐妹来教会了，你管教他，听到他的掰饼，听到他的聚会，他正好不来教会了，不是更加堕落了吗？这个都是人的想法，不用担心，该灭亡的还是灭亡的，不该灭亡的主会把他找回来的，不要担心啊，要敢于管教，这个一定不是坏事情，不要乱管教是对的，但该管教不管教，你将来一定是要后悔的。主在彼得身上就是这样的功课，让彼得经历是很痛苦的事情。其实主更痛苦，那么竟然主要被彼得亲自的什么否认，主要付代价，被他最爱的那个门徒之一，哎，你真是他的门徒？我不认识，我不认识，这我彼得发誓哦，发誓我真的不认识这个人。你想想，你花了那么大的心血培养了一个门徒，三次当众否认你的话，你会怎么样？你还要把将来的很多伟大的事情什么要交托给他做的不？这人你觉得按照我们的人才观啊，你还要不要使用这样的人啊？你早已不要他，炒掉他，肯定不要他用，不用他了。为什么？因为他犯那么大的错误。但感谢主，我们看到没有？好，我们最后呢，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叫做米赛亚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面对即将受难而在肉身方面所带来的挣扎，以及最终完全的顺服。这是主耶稣基督受难前的最后一次准备，最后一个准备，就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在克西马尼园，耶稣什么汗如雪点的祷告，父啊，倘若可行，就把这杯什么挪去，什么意思？一方面，耶稣真的他。有人说，哎，耶稣神的儿子吗？钉十字架不痛呢？虽然有血流出来，那是什么？毕竟他神的儿子。你看到没有？只强调神，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对不对？那这时候耶稣就是十字架，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耶稣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什么人？绝对不是说钉十字架是一件舒服的事情，绝对不是一件享受的事情。确实经历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坦若可行，就把这杯撤去。这是耶稣基督从一个完全的人，而且是一个有肉身软弱的人，他没有犯罪，但他有软弱。父啊，坦若可行，就不要把这就把这杯撤去，什么意思？如果有一点点的可能性，不要让我钉十字架，就不要让我钉十字架吧。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什么意思？如果我必须钉十字架，那我就去钉十字架吧。为了什么？为了谁？为了你有我。虽然我看你今天听到打了一堂课的瞌睡，就说我还是爱你， 虽然可能昨天我们还犯了很多罪，要说我还是愿意为你钉什么十字架，就是这样。耶稣就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他学习什么完全的顺服，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什么呢，耶稣基督为什么，他为什么必须要顺服天父旨意，为什么钉十字架。所以我常常讲，耶稣基督其实坦白讲，从人性来讲，他能不钉十字架就不钉十字架。所以我在新生命学习课程里面，我在星期二下午那个时候说，耶稣不钉十字架行不行，不行，为什么，这是神的儿子吗，他一句话就可以赦免你的罪了，耶稣基督可以简单的就把我们所有的罪都饶恕了，为什么耶稣要钉十字架，就是因为你我的罪，如果耶稣基督不钉十字架，你我的罪就不能够被洁净，不能够被赦免，我们就不能够得救，我们只能跟世人一同被什么定罪。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前书掰饼聚会里面的话，免得你们和世人一同定罪，看到没有，这就是主耶稣就是借着保罗语重心长的跟我们讲，我们为什么基督要常常的省察自己呢，基督要敢于反省自己的罪，基督要有危机感。我很怕基督徒，我最怕基督徒是什么呢，我自己也担心什么呢，总觉得自我良好的时候很危险，我特别的害怕，当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犯错都是你犯的，我从来不会犯错误，我从来不会犯错误，要犯都是你会犯，这个时候我要特别警醒了，我们一定要小心了，求主要帮助我们，那确实是需要的宝主的宝血来接近我们的时候。所以这是彼得啊，我们看到那么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最后要来看什么呢，一起来请大家一起立，哎，这个不走了哈，哎，不走了，好，我们要翻下一页的，我们一起来祷读这个经文，我们结束，我们祷告，我们今天要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也就是说，受难前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大家知道四个事情，一个再次预言他要受难，第二呢什么，一个女人玛利亚遇见美事，用香膏什么真拿大香膏来膏耶稣的身体，第三他预言了彼得什么三次不认主，来经历主的死，主死了他要死，他不死不能建立教会，他不能做教会的领袖，将来会害人呢。第四，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他来受难前的预备，让我们去经历什么呢，哎，来就这个经文实在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呢，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预备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很简单，弟兄姐妹，我们做农民呢，这个能够体会到这一点，你要知道那粒麦子种到地里了，那个麦子会什么，会腐烂掉，会死掉，才会什么重新长出什么新的麦苗，对不对，在地里面孕育出新的生命，再会结出是什么许多子粒，原来那粒麦子已经没有了。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很简单的他的救赎的原理，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他为我们死了，要结出许多子粒来，彼得也要死，他才能够借着三次不认主，让他一定要死。彼得在耶稣被抓之前是没有死透的，他经历了死，但是还没有死透。耶稣基督一定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去体会，幸好耶稣基督的死，也让我们自己与他一同死。这个死就是要付代价，你要为你身边的人付代价，爱要付代价，舍己的爱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说，我愿意为你舍命，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我们求主来祷告，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祷告。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保守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看起来这些经文是平平淡淡，但是主，你却让我们不断的体会主耶稣基督你所做成的奇妙的工作。主啊，你在受难前，你让我们再一次的与你身临其境的来经历主你自己的受难前的那个预备，你才亲自的预言你要受死， 再一次的确认你的死亡就要来临，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位玛利亚用香膏来膏你，为你的安葬来做准备，也让我们看到了主你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让我们知道主你要确实要为我们被抓被钉十字架，彼得也要经历三次不认主，主你要帮助他对付他里面那个最大的问题，以至于能够更好的被神所使用。主啊，也感谢主，甚至彼得主耶稣就你在克西马尼园发出血点的祷告，门徒们就在那里睡着了，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个场景在我们的主日崇拜里面常常发生，所以这个就看到了克西马尼园的状态，也是今天我们很多教会的状态。那我们也感谢你，这个都在你的意料之中，但是主你却忍人不会丢弃我们，主你忍人，就像你每次说你们难道不能和我警醒片刻吗？那个夜晚很安静，那个夜晚主耶稣基督来到了克西马尼园的最深处，看有血点的祷告，甚至说主啊，倘若可以就把这杯挪去，门徒们却睡着了，一次两次还是睡着了，但主你却依然献着你的十字架，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的恩待我们，保守我们继续的来靠主的恩典来往前走，主啊，让我们能够学习主你的顺服，让我们也能够自己带着我们的家人，带着我们的儿女，带着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彼此搀扶着，一起来学习顺服的功课，来成就上帝你的旨意，让我们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走向那个十字架上的祭坛。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